在牧者分享信息之前，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。今天的经文在传道书第九章一至十二节。旧约的传道书第九章一至十二节。请留心听我诵读。第一节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必不献祭的也是一样，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，起誓的如何，怕起誓的也如何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命无人纪念。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恨、他们的嫉妒早已消灭了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预立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凡你手所作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我有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能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智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如被恶网围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圣经读毕。我今日好高兴有本堂主理施朱霞牧师喺当中宣讲主道，主题系凡可做得，必尽力去做。请大家用心聆听，恭请施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我哋身处喺呢个万变嘅世代，时时都听到战争、天灾人祸、天气嘅变化，我哋察觉到日光之下生命嘅境况。不是在自己控制当中。有一个朋友星期三去台湾旅行，吃吃下早餐突然间发生地震，就走了出来。至今已经有13个人死亡，110几个人受伤，600几人受困。当中有一个老师为了其实他已经离开现场，但是为了回去救他的猫，结果都离世。传道者在传道书里面劝勉我们要做有盼望积极的人。新加坡是一个福地，没有地震，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们随着年岁不断的成长，自己的健康都有退化，身体不断的蜕变，眼力、体力都不断的退步，思想到生命脆弱， 面对死亡，会有失落无奈。纵使如此，我们心态仲需要保持不变，盼望前面的日子，即或有好多的困难、挑战、变迁当中，在主入面仍然要存住盼望。今日透过传道书第九章一至十二节，和大家分享三个的主题。短暂的人生，活着仍然有意义的。凡手所做的，都当尽力去做。在神的掌权当中，安心交托给天父。让我们先思想第一点，一至六节，短暂的人生，活着仍然有意义。我们都看到在第一节里面，其实承接着上一段第八章十七节，义人和智慧人的作为在神的掌管当中，没有人有办法识透明白来判断神是爱也是恨他们。上一次提到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我们认为是福的，但是如果在恩典当中堕落的话，反而成为日后的祸患。同样的，在祸患困境当中，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，祸可以成为福气。所以今天讲到爱和恨，好和坏， 好像人不能测透，但在日光之下，大家都是一样。我们看到在第二到第三节当中提到人的终局，无论义人、恶人、好人、坏人的结局都是死亡。其实中国人很避忌讲死，我们都会用一些字眼来取代，譬如断气。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已经胜过死亡，战胜了人的，即是战胜认同人的苦难、罪孽和死亡。耶稣已经从死人当中复活了，我们可以藉着信，死是去到见天父。记得细个的时候未信主，参加中国人传统的葬礼，法师做很多的仪式，很多的禁忌，不可以转头去望等等，显示出人对死亡的恐惧。而我觉得最大的恐惧是很难想象人是怎样的终局。当人心充满了恶、狂武、狂妄、高傲、自大、自以为是，就是离开神的时候，自己有几癫狂都不知道。高傲自大的时候，完全忽略了今日我们拥有生命是源于上帝。当人不可以谦卑，不知道几时死亡突然间临到，究竟生存死亡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看到在四至六节里面，传道者用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古代近东的狗不像我们今天是当狗是宠物，他们狗是被视为不洁的，因为当时的狗是食腐烂的动物、食物，属于污秽的，不可以献祭。但是传道者说活着的狗竟胜过万兽之王，就是狮子。无论人生有几，今日你的人生有几多的悲惨，始终比死了还好。因为死的时候就令到爱、恨、嫉妒等负面的情绪成就完全停顿。强调着生比死更好，我们活着还有盼望，死就终止了一切的机会。好像打游戏机打到很兴奋的时候，突然间 game over 了，不得继续下去。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是最大的福气。可能今天你觉得很疲倦，但是你还有生命气息， 有机会来到教会敬拜是一个恩典，我们要把握机会继续的去见证主的恩典，鼓励更多的人听闻福音，重建和天父的关系，有永远的生命，永恒的盼望。的确，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变迁，唯有天父的爱恩灵当中诚实的去度过，感恩在面对自己的变迁困难当中，我们有机会可以转向我们身边人的需要去祷告去服侍。我有一个的牧者的朋友的见证，他面对信心的低谷，当时在教会里面是做义务牧师，是间中需要讲道，他不需要去探访，但是当他信心低谷的时候，他刻意去坚持每个星期探访五位的弟兄姊妹，令到他更加体会到信仰，体会到主爱的真实。当他关心人的时候反而得到帮助，因为人越是在低谷越是自我中心，走不出这个低谷。原来当我们关心别人，驱使自己离开自我中心的心愿，可以体会到天父爸爸大爱的心肠。是的，如果人在变迁当中单单的靠自己，带来的是伤痛、无力感、失去方向。如果确信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就不一样。可能你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讲你心中的事，但天父爸爸他知道，可以领受主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。在顺境逆境的时候，靠主给我们机会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学习感恩。我们查经小组有一个姊妹，她每个星期都说，我次次要答要跌了，但是有没有跌我就感恩，我日日感恩。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学习感恩的心态。在第九节里面，传道者强调着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，珍惜生命，活出一个真实有永恒生命盼望的使命人生。生命仍然会有低沉的时刻，正如那位的牧者，他积极的接连于那些的弟兄姊妹，享受神给他的给你的机会恩典，爱身边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可以藉此认识耶稣。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上，藉着十字架上面的死成就了救恩，他的牺牲无条件的爱认同超越我们在地上的苦难、罪孽和死亡。你信不信呢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，神给我们永恒的视野，将来回天家的时候可以再相见，这个的盼望是几咁的宝贵。让我们加把劲，积极的去关心帮助身边的人可以遇见耶稣，即然人没办法尽力的去明白神的奥秘，包括义人、智慧人、恶罪人、恶人、坏人的结局都是在主的手里，唯有全然的信服，信服神的带领，积极的去回应神的呼召，在人群当中去做见证，先是神给我们真实的使命人生。第二方面，在第七到第十节，凡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。我们看到七到十节，作者用了几个的命令词，去要行动，吃你的饭，喝你的酒，快活的度日。第十节，做你手中所当做的，是尽力的去做。 因为人始终都要面对死亡，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，人的有限，人的限制，所以要在日光之下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那份的美好。这个是传道书不断的重复，包括吃喝快乐和家人，就是这里提到妻子快活度日，享受人生，这个是人应当得到的份。这个份就是劳碌的酬劳报酬。第八节提到白色的衣袍，头上的膏油，在当时的文化象征着快乐的意思，快乐的节日的意思，享受人生的大前提。让我们去留意第九节，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，这个是我们的报酬来的。第十节提到凡首当做的都当去做，因为我们有一天去死亡临到，去到阴间就是死亡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筹备谋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劝人在日光之下努力做工，是尽力的去做，有机会有能力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尽力的去做，积极的去做，认真的去过我们每一天。因为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一切都没有工作，没有筹谋，没有知识智慧。留意在下半节讲到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酬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，同正话第六节一个的对应，死了的人的一个对照。当你活着的时候好好劳碌，享受神所赐的属于自己那一份，包括婚姻、家庭、工作、人际关系、同事、朋友之间、教会、团契、不同的领域范畴当中，享受属于你那份。可能你觉得时间不够用，经济那么差，屋企嘈嘈闭闭，上司每一日要我加班，同事之间明争暗斗，甚至团契当中很少圣经的分享，可能这些都是事实。传道者正正要我们学习在人生的挣扎当中享受生命的方式，他不是不吃人间烟火，他知道人生的挣扎、苦难、不公平等等，明确地指出世上有恶人、有坏人、有罪人，并且不一定会为自己所做的得到我们眼见的报应。坚持，我们要学习坚持人生的态度，享受属于自己那一份，你只管安然地去面对人生种种的变迁。近日有人在网站，我看到这样的一段的字幕， God didn't add any day in your life because you needed it. He added it because someone out there, he needs you. 上帝今天加添你在地上多一日的日子，不是你需要，不是你需要，是因为外面有人好需要你。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，可能是很久没联络的旧朋友，可能是你眼前的同事，他今天需要你。我们都经历过疫情，经济的低落，很迷茫当中，有些人不知道怎样再走下去。你今天多活一日是为了神，为了他人的需要而活。当将你手当做的去做， 我哋有一个嘅姊妹患咗癌症十几年，佢话到上帝俾佢机会去医院传福音。喺过年之前，佢入咗医院。入院之前，屋企人劝佢入医院，佢实在太辛苦。连牧者去探访佢，佢都话佢冇力去应酬。结果佢入咗院，因为家人话俾佢听：你岂不是话你入院系为咗传福音吗？佢真系入咗院。你知道入院两行对住，佢竟然可以同对面嘅床位嘅人讲福音。真是服了他。我去探访的时候可以见证到，他说他患癌多年，上帝没有带他走。今次去到老已经很辛苦，他仍然在医院可以传福音。我们教会今天都有不少的香港移民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青少年他们的需要，我们可以同位时时都是去讨论怎么样去跟这些青少年同行。我要问回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我们要建立生命，要领人靠近神，通过你所经历的甚至苦难的见证去引领他们去亲近主。我们当中有年长的肢体，他们很专注祈祷，为人祈祷，为普世宣教士祈祷，其实都是在神里面尽力做好我们当做的。经文提醒我们尽力去做工，得蒙神的悦纳，享受神赐给你那一份。第三点，在十一到十二节，在神的掌权当中安心交托天父。人生的得失成败既然不是在人的手中，我们经历人生的变迁的确控制不到的。好像我的朋友去台湾旅行，吃吃下早餐就还好，有人说地震快点走，这先救了十七条命。我们看到我们控制不到，传道者勉励我们要把握机会享受人生。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里面，他用了五个的例子来讲明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知道的。我们的体力快跑的未必可赢，我的年代，记得刘翔跌倒因此没得跑了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大卫用石头打败这个哥利亚，手上五粒石头，第一粒已经打胜了哥利亚了。所以后面的三样就是智力，聪明未必得到财富，有才华能力未必可以以他的成就成为正比。有些人真是为财不义，很无奈。十二节我们看到一切在上帝给我们的时机，这里讲到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时间和机会，遭遇灾祸突然间临到，意想不到，好像经文讲，鱼走不出网，鸟突然间被捉住，被困住。传道者提醒，很短暂的人生，重要的不是得到什么的成就，乃是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时机。今天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，生活中有主的同行，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。 学习安心的去交托给主。1924年我们在巴黎举行 夏天的这个奥运，苏格兰的运动员李爱蕾，他当时是世界100米跑得最快的人，夺冠的热门选手，但是在100米赛安排在星期日。李爱蕾因为相信星期日是属于上帝的，他决定放弃比赛，去到教会参加敬拜。很多人劝他，为了祖国你不可以放弃这个比赛。他的回应是为了主，他可以放弃一切。结果他就参加400米的赛事，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，他出人意料的夺到400米的金牌。他的生命因为过去的努力敬畏神而放低牺牲。参赛的时候，他由他的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的纸条，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。结果他在400米的赛程终点上面荣耀了神，得了金牌，打破当时和世界的纪录。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好的成绩？他分享，神帮助我跑得更快，神透过不同时代的人成为我的激励。我们可见敬畏神的人，安心交托自己的人生，认信一切的变迁，在神的呼召底下，凡手可以做的尽量去做。不好的事情突然临到，没办法达标，甚至逼着离开世界，都不知道。我们要醒觉生命的有限。今日因住爱神，活出神俾你喺地上有限嘅生命，回应神嘅呼召，让我哋好好嘅去孝顺我哋嘅父母，同家人互动多啲，把握机会去服侍神。生命系好有限，要把握时机，死亡冇办法去逃避，让我哋带住盼望见爱我们的主的心态。经文不是消极的，是提醒我们活出积极的人生。人生很有限，认清自己的限制，满足神给我们那一份，不断的藉着圣灵清理我们杂草内心的杂念的心态，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。生命不在自己的掌管，我们要捉住机会去服侍主，活出有使命的人生意义。让我们可以由两个题目去思想，当有人认为饮食、同伴、家庭生活会用基督徒在天国的侍奉上、追求上分心，你会怎样回应？当你面对生命的苦难、折磨，或者困于人生的难解的迷团当中，你将如何去享受人生？请你分享你的睇法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透过传道书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逃避死亡，在人生的路上你赐给我们生命，你藉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，带给我们生命有盼望有意义，让我们学习去把握今天，享受你的爱的同在，认知人生的有限，知道怎样过活，给我们敏锐的灵，给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你，去祝福身边的人，领受宝贵的救恩，可以一起享受的份，同我们求你同我们同在，令我们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